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律，列藏本来护主，龙天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三界论。三界论或者三界这个要解呢，宣讲的是作为一个修行者，如何在相续当中得到别解脱界，得到菩萨界，得到密乘界，得到之后呢，如何护持？那么如果中间有违犯的话，如何还境？那就是如何忏悔等等啊，一系列的非常全面的关于持戒方面的内容。当然，在这个之前呢，也讲到了戒律，它这个戒体的一种所依啊，就是如来藏的本体是这样。那么在如来藏的这个种性，在佛性，那在如来藏的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呢，开始这个通过自己不同的这个见解、不同的认知，然后呢，就开始手持不同的戒律或者修持不同的法要。当然，不管是修持什么法，最终的这样一种目的呢，都是现前如来藏。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律，暂时来讲没办法和如来藏相应，但是呢，因为他手持的小乘的别解脱戒，获得了罗汉果。然后呢，在罗汉果的基础上再发菩提心，去入大乘的显宗或者密宗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他一定会现前本性如来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可以说是所有的这种法门呢，都是究竟一乘的，完全都是这个为了证悟佛性如来藏而进行宣讲的。针对不同的根基，它有这个暂时的一种利益和究竟的利益，暂时的修法和究竟的修法。针对于这个下根者来讲的话，可以首先呢去入这个声闻层等等，那么如果是中根或者上根呢，也可以去入菩萨层或者去入密层。那么这个方面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佛性如来藏，其实呢它全都是贯穿了整个的这种三界论的一种这个论体当中。所以现在我们宣讲别解脱戒律，其实呢也知道，那么这个别解脱戒律其实从它的法性，从它的究竟的这个自性来讲，它的这个本体呢也是这个如来藏的光明。只不过呢针对众生的根基呢，暂时宣讲这个外在的持戒的一种方式而已。那么这个宣讲的这个总的缘起呢，也有对于别解脱戒的宣讲，对于菩萨戒和密乘戒，后面呢还有一个三界一体、三界圆融的观点。那么如今我们宣讲呢，学习的是这个别解脱。别解脱呢有这个它的这个总的缘起，然后呢就是说佛陀如何证道啊，证道之后呢如何这个三转法轮，然后如何三次集结，然后这些论师呢如何的这个造论弘扬啊等等，这些呢已经学习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这样一种戒律，它就说是和我们现在就是说手持的戒律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或者说后来它怎么样通过不断的这些大德的努力开始这个弘扬的怎么样用传承。然后宋词当中讲到，前意传承净命师，而后释迦希尔弘。那么这里面讲了两种传承，一种呢是前意派，前意派就临摹派的这个传承。前意派呢就是说传承净命师，主要是这个净命论师，他就说是传下来的是这样。而后释迦希尔弘，那么在这个就在后来呢，也有另外一次传承，它是通过这个克什米尔的这个大班智达西加希尔夏加希尔，他呢就是说弘扬在这个西藏，主要是萨迦派的一些传承这个戒律。那么就是说前夜传承静谧师呢，其实呢在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临摹派当中，但是有些呢在临摹派，现在临摹派当中学习，但是他的戒律呢不一定是在临摹派当中得到的。比如有些这个出家师父呢，他也是在汉地得到的戒律从主要是通过这个四分律的方式得到了这个他自己的三密戒或者比丘戒等等。有些人可能是从国外得到的，比如从缅甸从泰国等等得到的戒体别解脱的戒律也有可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呢可能是这个在这个临摹派的中当中得到了三密戒或者得到了这个比丘戒居士呢也是一样的。居士的戒律呢，有些可能是从这个汉地自己的师父那个地方得到了这个五戒的传承有些呢可能是从这个藏地的一些师父得到了一种戒律的传承不管怎么样呢，在临摹派当中他的这个传承呢主要是这个净命论师传下来的。净命论师我们也许知道，就是在这个莲花大师入藏弘法的时候，师君三尊之一师君三尊，然后他的这个上师呢或者规范师呢就是这个莲花大师，然后呢就是说他的堪布呢就是这个净命论师，国王呢就是师从德赞， 经常在另外派的一些这个画像当中呢，都会出现四君三尊，或者有些在寺庙的这个塑像当中也会塑这个中间莲花生大士，然后右边呢下面是这个净明顿寺，左边下面呢是这个慈中德旦国王这样的。那么净明顿寺呢也是就说是这个写这个中观庄论的啊，中观庄论的宋词的这样一种大能士，所以又是大成就者，又是大班智达，又是大律师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菩萨的化现啊，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位传承上师。所以说前一传承净明寺是这样的，而后西迦系的，那么在这个后来呢也有另外一派传承呢，是从这个是从这个 K 森比尔这个地方啊，克什米尔释迦啊，就是说他的大班智达释迦希尔，他呢传给萨迦班智达，让萨迦班智达在此地弘扬啊，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两种传承。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个他的这个注释，注释呢是在这个宋词下面这一段当中呢第二行，那么那么戒律传到我们这里是怎样一个传承呢？啊，既然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又讲了法轮之后，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三字集结，然后这些很多的传承上师呢把这个戒律的传承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样传下来了，传到我们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得到的传承是怎样传承的？那么此处的我们呢，主要因为这个三戒论的这个他宋词的作者呢也是另外派的前一派的一个大班智达，一个副当是这个这个班班王家尊者是阿里班智达，然后他的这个就是说注释的作者呢也是这个另外派的一位很大的一种尊者啊，他也是一个很大的证悟者，是这样。那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传承传到我们这个地方是怎样一种传承，这个方面也必须要这个了解。因为藏地人他是比较着重于传承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中间的传承没有传下来或者断的话，像这样后面的这些呢也没办法再依靠这样一种这个传承来得戒律啊或者怎么样比如说呢藏地他这个比丘尼的传承就没有啊，一直就没有比丘尼的传承，所以现在的这些有藏地的这些就说是这个出家的女众呢如果是在藏地出家的受戒的都是基本上都是沙弥尼没有比丘尼因为没有比丘尼的传承的缘故所以有这样的，所以说现在的比丘戒的传承还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但是我们这个人不是单单讲比丘戒就比丘戒还能就说是这个沙弥戒、沙弥尼戒还有居士戒等等。那么这个传承是怎么样传下来的呢？那么下面这一段那就是第二段当中讲前一派别解脱戒的传承由圆满佛陀舍利子等代代相传，后来传到大堪布净明顿师哇绕了藏扰舍有格瓦军里马西迦莫内众净圆界比丘再往下传，这样的。那么就是他的这个传承呢，首先是这个佛陀佛陀呢就说是这个他自己获得觉悟的时候呢通过法心力得到了这样戒律。那么有时候我们就会想，那么就说这个传承是我们的戒律是这样传下来，那么佛陀的戒律从哪里得，谁传给佛陀的戒律？那么其实后面还要讲这些得戒的方法当中，那么得戒方法当中有些呢是通过法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这个有些独觉他没有上师也没有佛法，当他证悟的时候就自然得到一种戒律，释迦牟尼佛也是通过这样证悟自然获得戒律。所以说呢由这个圆满的佛陀，然后佛陀呢传给舍利子尊者等等，然后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后来呢传到这个大堪布净明顿师，那再往下呢就是说次第的瓦扎拉藏扎舍，还有呢就是有格瓦军里马西迦牟尼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净圆的比丘就把这个戒律的传下来了。一般来讲的话就是佛法的住持的弘扬呢它的根本呢就是戒律，而就是说这个戒律呢最圆满呢是在这个僧团的比丘地里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比丘呢就是这个住持佛法的根本，那从这个侧面来讲是这个比丘呢是这个住持佛法的根本。我们在入行论当中讲比丘为教本，那么就比丘呢就是这个佛教的根本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此处呢都是讲到了这个圆界比丘，那么就是说如果他的这个净圆界比丘，净圆界的话就是这个他就是最圆满的戒律圆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圆圆呢净圆界的圆字呢有地方就是讲这个圆满或者圆满的寂灭，就是讲涅槃的意思圆就是涅槃，净圆呢就是说是很靠近涅槃的。那么这个戒律因为它就是说制止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恶业，所以说呢如果能够守护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戒律呢它就非常接近涅槃称之为这个净圆界是称之为净圆界。那么就是说这个净圆界它的戒律最多最圆满，所以说呢就是它可以传授比丘戒，可以传授沙弥戒，可以传授这个居士戒等等，这一切的戒律呢比丘都可以传。 但是如果是只是自己只是一个沙弥的话，就不能够穿比丘戒，就只能穿沙弥戒和居士戒。当然如果自己只是个居士的，那当然就没办法，就是说穿这些啊出家等等的戒律啊，这些的都没办法穿。所以说呢，这个戒律的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啊，它的这样一种案例的弘扬呢，像长老都也需要这样一种这个出家的这个僧团或者说比丘。所以说呢，从很多地方讲呢，比丘在这个佛法当中它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方面讲的再往下传。那么就是后来再往下传的时候呢，就又传给了这个后面注释当中，当然上次讲了啊，这个后面不是原文了哈、啊。后来传到又传到加智金喷他一尊者啊，这个也是这个这个也是很出名的，基本上和这个华智默契啊和全智默契那个时代差不多，这个一起的一个大德。他呢也是这个对明法派的这个佛法的弘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全智波波摩揭也说了，如果加智金喷他耶他能够长寿住世的话，能够长久住世的话，对于会对尼玛派的教法，他的这个进一步的弘扬兴盛兴隆，他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来呢，没有按照大家的预期住世那么长时间啊，是这样的，在波波摩揭的传记当中也有这样讲法。还有呢，就是说是传给这个堪布敦化仁波切。然后呢就传给这个托巴如意宝，托巴如意宝呢就是法如意宝的根本上师，然后托巴如意宝呢又把这个戒律传承呢传给了嘎巴堪布，佛学院的传承就是这样的。后面嘎巴堪布呢也是这个后来在佛学院传戒的时候，嘎巴堪布后面老了之后去世了，然后就之前呢就把这个戒律的传承又交给了这个大堪布这个赤城罗珠仁波切，是这样的，赤城罗堪布。后来呢赤城罗堪布又传给了这个什么呢，就是七明仁的堪布啊，现在汪清堪布啊等等。现在佛学院现在在传比丘戒的时候，都是这些大德持律的这个上座大德呢在传戒律，所以这些传承呢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讲到了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种传承。然后呢就说是下面呢这个原文在第95页的第二段第二行，那么在朗达玛毁灭佛教期间，那么就说是传给了这个就前面所讲的释迦牟尼等等的比丘之后呢，这个时候进入了这个朗达玛灭佛啊，朗达玛灭佛期间啊，因为这个之前呢是这个就说是三护主的化身嘛啊，三护主的化身进行这个弘扬。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后来呢这个朗达玛国王杀死了他的这个前面的一任国王，杀死国王他自己就当了国王，所以他自己因为前世发的恶愿啊，前世我们在大圆满前经当中学过嘛，是在这个当年是莲花大师还有呢就是这个智闻德观国王，还有呢就是说这些大德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还有就是金明堪布他们几个在尼泊尔修那个夏隆喀秋大塔的时候，就现在大家共称的布达大塔，就是说是夏隆喀秋大塔的时候呢，后来这个回向的时候呢，没有给这个当时为了修佛塔也出了很大力气的这个牛回向。那么这个牛呢当时就发了恶愿，那么你们发愿弘扬佛法以后呢，我要发愿毁坏你们的这个教法。所以说当这个什么呢，就是说世宗德赞国王引请梁安大师入藏，然后呢金明堪布一起弘扬佛法兴盛一段时间之后呢，朗达玛就是这个当上的国王就开始毁灭当时在西藏特别兴盛的这个佛教，是这样的。说在朗达玛毁灭佛教期间，那个时候大概我看一些历史书当中写的话，有大概有70年有70年，从他开始灭佛到后来完完全全恢复，中间在卫藏那一带拉萨那一带真的看不到这些寺庙看不到这些出家的僧人，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时期大概有70年的时间。那么既然是这样呢，当时这些僧人必须要还俗，寺院呢必须要都要就是说全部被毁坏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戒律它传承有没有中断呢这个时候就没有中断。那么在朗达玛毁灭佛法期间再往下就两行，这方面呢就说是这个马释迦牟尼有第二兄弟藏若瑟三位尊者将律藏托在一匹骡子背上前往丹德山这些都是原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正在毁灭就是说佛教的时候，当然呢这个当时的这个佛法它又分了两种这个体系，一种体系就是出家的这个僧团，还有一种呢就是密咒式就是在家的一些密咒式，像这样的密咒式的这些这个僧团这些教团呢就没有受到这个伤害。虽然就是有些这个历史当中讲有些的这样一种这个传承史当中讲，佛教史当中讲，虽然就是在其他教派当中呢也有密咒式就是说是在家的 他就说通过修持密法，然后呢弘扬佛法的这些，虽然偶尔呢是有这些密咒师的出现，但是呢就说是两种僧团，就说是出家的僧团和密咒师僧团呢，这个只是另外派的寺庙当中有，就有些时候呢是这个一些寺庙，另外派的寺庙它是密宗寺庙，密宗寺院里面基本上都是以这个密咒师为主的，所以说当时呢密咒师的这些他就没有受到这些伤害，他们是在散于各个村庄当中啊，或有些密咒师他在山洞啊等等当中，所以他这个传承就没有受到伤害。受到伤害最大的就是出家的一些寺院，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戒律啊等等这些方面受到了很大的这种损害。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些都是以或者就是说佛菩萨的化现，要么就前世发了善愿的，这些是个三位尊者，他们就考虑到这样一种佛法的弘扬，以后要弘扬起来必须要靠这个律藏，还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他们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律藏呢拖在一匹骡子背上，就把所有的这些律藏，比如夜经啊或者和他有关的这些和戒律有关的这些所有的法本拖在了一匹骡子背上，然后呢前往丹道山。丹道山下面有注释，现在的青海黄龙县一带，是这样的，当时就在那个地方隐居，然后呢就说小范围的也是这个自己传法自己修行，这样当时前世就具有殊胜善缘的公巴扎舍大师出家，会战了十人受净缘戒，其后传给乐美赤城西道，直到现在就是人们共称的东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当时呢就是说是前世具有殊胜善愿，可能也是发了一些这个非常殊胜的愿，或者就是本身就是佛菩萨化现的这样一种公巴扎舍大家就大师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呢，然后就说是这个后来也有卫藏的十个人受了这个净缘戒，这个时候呢戒律的传承就接上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当时就是说这个公巴扎舍大师要这个受戒，出家受戒的时候要必须要找这个比丘嘛，三位比丘不能够传戒律啊，就在中土的话要十位比丘，在边地的话要五位比丘，当时是特殊情况五位就可以了。但是呢就是找不到就找不全，找不全的话当时找到了是什么，当时这个赤沙朗达玛的这个那种悲剧多吉，他呢刺杀完朗达玛之后也逐渐逐渐跑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他就请他来传当一个就是说传戒的一种上师。他说我不行，因为我刚刺杀朗达玛，就像这样的话可能这个戒体已经毁坏，不能够再传戒。这个是后来呢就在很多历史当中讲，就找了两位汉族的比丘找了两位汉族的比丘来当这个什么，就是说是尊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五位比丘凑齐之后呢就是一个传了这个戒律，也有这样的讲法。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卫藏的十人受比丘戒，其后呢就是说有一位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这个罗梅赤西了罗梅大师，他就开始就是把这个戒律就是说接下来之后呢逐渐逐渐回到西藏，去了拉萨那一带呢开始弘扬就是说直到现在又开始重新恢复了这个当时的寺院呢当时的这些这个出家人的这些戒律的传统。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七十年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这个时候逐渐就又开始弘扬起来。这个就是人们共称的东律就是宁玛派的传承呢是这个东律为主，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这一段呢就说是这个后裔派的西律传承这个是原文。后裔派的西律传承由三大巴拉传下，这个传承以前虽然有，但现在好像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种传承呢就叫做西律也是在藏地曾经出现过，它是三护论师三大巴拉传下来的。那么这个传承呢有段时间是存在的，但现在好像也没有人受持，也没人弘扬，这个传承呢可能是已经中断，反正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再下面一种呢就是中律有一个中律克什米尔的传承，由龙王菩萨传下来，后来由克什米尔的班智达夏加叙尔传给文殊菩萨的化身夏加班智达等净缘戒比丘依次弘扬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还有一种呢也是在现在藏地有的一种这个戒律的传承，它是属于中律呢是从克什米尔这样传过来的。那么它的这个最早的时候也是龙树菩萨，但龙树菩萨呢他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尼玛派自宗当中呢传承上师当中也有这个龙树菩萨，像这样的龙树菩萨他在就是说自己的上师面前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比丘戒嘛，好像他的上师是萨拉哈巴尊者嘛是谁所以说以前有一个道歌是这样讲的， 那么就是萨拉哈瓦尊者呢，他自己呢是这个以前呢是一位这样一种这个比丘，后来呢又娶了一位就是说是召见女吧，好像召见者召见者的女儿为这个首印宫行，然后呢就娶了这个之后呢，他自己就给龙树菩萨传这个比丘戒。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好像按照这些这个按照一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分辨来看呢，啊，你既然已经好像有首印了，有空心母了，就不能再传比丘戒。但是呢，就是说萨拉哈瓦尊者说呢，就昨日之前呢，他说昨日前我还不是比丘。啊，昨日之前还不是比丘，今日呢就是成了圣比丘，就成了非常了义的了义的比丘，圣义的比丘。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他就开始唱个道歌，然后就给龙树菩萨传了这个比丘戒。这个呢，大家都是这个公认的啊，因为这些是圣者，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人，他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必要性，也是圣安住圣地当中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境界者，所以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龙树菩萨传下来，后来呢传给了传到逐渐逐渐传到了这个就是现在 Kissimmee 的这个班智达。那个时候呢 ，Kissimmee 的这个佛法非常非常兴盛啊，不管是世亲菩萨，他当年也是去 Kissimmee。然后求这些这个大毗婆沙论呐、啊、小乘的这些教法，后来呢，密城呢也在克什米尔是非常兴盛，但现在呢，克什米尔是没有佛法的，像这样的话，基本都是外道的地方。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克什米尔班智达夏杰希尔，然后他传给文殊菩萨的化现，那当然就在藏地呢有三大文殊，共称三大文殊，其中之一萨迦班智达，然后就是说其余两位呢，一位就是尼瓦派当中的。啊，全知无垢尊者，还有呢就是格罗派当中的中卡巴大师，这个是在藏地共称的三大文殊的化现。然后呢，就是依次弘扬，所以现在的萨迦派的戒律呢，都是通过这个萨迦班智达，从这个萨迦希尔这个大智者这个地方得到之后呢，逐渐逐渐弘扬传下来的啊，这个方面要称之为中律，就是说三种传承呢，就是说东律。然后西律和中律呢，现在是东律和中律有，西律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了解。关于下面这一段呢，关于律藏的原传，大家可以在其他典籍中了知，以上讲述的别解脱的传承。然后就是说是这些律藏呢，他自己的一些这个详细的一些教言言传等等，那么这个方面可以在其他的有关这些这个毗卢耶经啊等等这些教典当中可以了知。还有呢，有一个这个别解脱期的这个圆满的完整的传承，完整的传承呢，就是以前我也看过一本这个佛教史，是林玛派源流吧，林玛派源流好像是近几年才翻译出来的，是近几年才写的，是一位这个嘎陀的一个活佛写的，还有就是说一个藏族的一个翻译者翻译的吧，翻译的这个虽然有些时候看起来呢不是那么就是说满意不像上半上翻译的那么这个圆满，但是呢基本上里面翻译的这个内容呢，它是还是比较圆满的，它就是说把另外还方方面面的别解脱戒的传承是怎么样，一代一代的这些传承，上是菩萨戒的传承呢，密城戒的传承呢，还有就是这些佛藏的传承啊，大圆满的传承等等，它就在另外派源流当中这个传承讲得非常细致。都有他的一个这个传承上师的介绍啊，他的事迹啊等等，就如果没了知的话，也可以看这些他这个传承是怎么样传下来的。所以说对这些这个传承呢，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了解此处大圣上师呢，莫克多摩切也造了一些传承祈祷文这个方面呢，当然现在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汉译的就说明了这些大的对于这个戒律的传承本身也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注意。所以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现在所修学的法，那么受的戒律到底这个传承有没有中断，怎么怎么样，它其实一代一代的这样的话，就是写下来之后呢，对遣俗后来的修学者对戒律本身的疑惑呢，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说这个就是这个它的传承问题。下面讲第二。第二呢，所受戒之本体。所受戒律的本体呢，当然此处主要是讲的比较多戒律所以说所受戒的本体是怎么样呢？本体出离意乐淫断除一切害他事，生于所生之缘故，曾许其为有色法，许断心绪与种子，自部上下各观点。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所谓的这个比较多戒律就是说本体出离意乐淫，它的本体呢，一定是要出离心。来引发，这个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然后呢，断除一切害他事断除一切害他事，现在必须要断除一切伤害他人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生于所生之缘故，程序其为有色法。然后呢，这个比丘多戒律在有部当中，在比丘多他自中当中怎么程序的呢？他程序是一种有色法，就是属于一种色法的执行。他因为是生于所生的缘故， 程序呢，这种这个别解脱界的界体啊，就是一种这个设法的这些许断心绪种子。那么许断心绪种子呢，这个是其他宗派的观点，就是说是在这个有部以外的这些观点。那么许断，有些呢就是许断心啊，许断心，断心呢就是断除恶业的一种心啊，叫断心。然后续呢，就是讲到一种这个相续啊，用相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种行为的一种相续。还有呢，程序是一种种子啊，一种善的种子，是这样。智部呢，主要是讲这个佛法当中啊，佛法就称之为智部。智部的上下各观点，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就说是就说是这个上派下派啊，或者上面的宗派下面的宗派呢，跟随各自不同的理解力、接受能力就安立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观点啊，这个方面就讲得比较清楚。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别解脱戒律啊，现在我听过第一个是别解脱戒，别解脱的那戒的本体的，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出离心的引发的，它是出离心引发，所以本体出离意乐。啊，它是出离心来引发这样一个别解脱戒，而且呢不能够做伤害众生的事情。那么就佛法呢，它这个最根本的就不能够伤害众生。那么就是说越往上呢，它的这个教义呢就越殊胜。所以说在不伤害众生的基础上，还要尽力的去做利他，广大的做利他，乃至于能会未尽之间还要做利他。啊，密乘的戒律当中呢，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最为殊胜的这个清净的大平等大空性的见解当中，去这个行持利他的事业。所以说呢，这个最根本的基础的教法呢，就是断除戒害他事。然后呢，生于所生之缘故，那么这样一种戒律呢，它是需要生于所生。生于所生呢，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传戒的上师，传戒的上师呢，他的这个身体当然要坐在法座上面，他的身体有的时候要传戒的时候要对你弹要弹指，弹指的时候要让你就是说念这些这个就重复念这些颂词啊等等。这个方面就是上师他自己的需要一些僧语，然后自己在受戒的时候一些僧语呢，比如说顶礼啊，或者就说是这个跪下来然后合掌然后呢就说是念诵，跟随上师念诵这样受戒的受戒的这样一种词句最后呢我们说善哉啊等等，这一方面其实也是僧语所生。通过上师和自己的这样身体和语言这个方面的话，就最后呢就自己内心当中得到戒体，那么这个戒体呢就称之为一种无表色，那是属于程序其为有色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有部，当然我们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佛法当中呢，基本上来讲显宗当中啊分为这个四部，分为四部。第一部呢就是讲有部，小乘的有部，然后第二部呢叫经部，然后第三呢叫唯识，第四叫中观。那么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显宗当中的它一种四种教派的安利，从下到上，从低到高的一种四种安利。所以说最下的这个有部派的观点呢有部派的观点它就承许戒体啊，这些呢我们就是说守护的居士戒或者守护的这样一种比丘戒的这种戒体呢，它是一种有色法。然后呢就许断心绪呢，就是说许断心，断心呢其实就是讲这中观中，中观中就是这个就程序呢是一种断心有断恶之心，是这样的。然后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部经部派，经部派的程序是一种相续，总之呢也程序是这个唯识中的观点。所以说智部上下各观点，然后对这些这个戒体的安利呢，有些是色法，有些是心法等等等等，安利的方式各式各样。但是呢有一次我们就是说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这个错误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安利。其实所谓这些戒体呢，怎么样安利的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发了愿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断恶的能力。那么只不过有些时候针对这个根基比较就是不是那么高的这些这个下根者来讲，如果你跟他说是一种心啊等等，他也许接受不了。但如果跟他说是个实有的东西，实有的法要做这个无表色的戒律呢，他自己觉得这个戒律戒体真正是得到了，不能够破坏。那么针对这些人来讲，只要他内心当中守护戒律，得戒之后守护戒律，那么这个戒律它本身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其实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也不是特别重要，关键就是说他得戒之后能护戒，在护戒基础上制止了这个恶业，修持善法，最后呢逐渐让他引导向涅槃，引导向解脱道，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所以说呢，其实针对不同的根基，它都可以有不同的案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下面我们再看他的这个注释的原文，注释原文是在97页的第四段，97页第四段第一行第二行呢，别解脱戒的本体是以出离心的意乐所引发，断除一切害他之事的严禁恶行戒，欲戒所设的一种戒律。 那么就是我们要受比较的戒律，必须要了解它的本体。那它本体呢，一定是以出离心的意乐引发的，因为它是这个别解脱戒。那么为什么叫做别解脱呢？那别解脱其实也叫别别解脱。别别解脱呢，它有两种意义。两种意义，第一个呢，就是说你不管受什么戒，你比如说你受了一条不杀生的戒啊，你就从这个杀生的罪业当中解脱出来了。那么你再受了一个啊，就是说不偷盗的戒，那么你自己又分别的从偷盗的这种恶业当中呢解脱出来了，你再设一条不邪淫的戒律，你就从邪淫的这个过失当中呢烦恼当中解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叫做别别解脱。别别解脱就是说是你受一条戒它就解脱一种恶业，受一条戒它就解脱一种烦恼，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叫做别解脱。还有一种呢，就别解脱的，如果你受了这个戒律之后呢，你自己受这个戒律，你自己就可以获得这种殊胜的解脱。因为这个手持这个戒律呢，它是获得证悟或者获得出离三界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本。所以说当你受了这个戒律之后呢，你就得到了这样能够真正的证悟人我空性啊，或者说出离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了。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叫做别别解脱，它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理解的方式。那么这种这个本体呢，就是有出离心，一定是要有出离心，就是说是不单着轮回，一心一意想要追求解脱，成就解脱道的这样出离心的意乐来引发的。所以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呢，一定是出离心。那么前面我们也这个再次很多次提到过这个问题啊，下面大人上师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真正受持得到一种别解脱戒律的话，最好呢是有出离心来引发。然后呢，断除一切害他之事啊，必须要断除一切这个害他之事。当然就是跟随我们自己的这样业乐啊，业乐的话就说是这个你自己当前可以这个承诺多少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他这个圆满的比丘的戒律呢，一定是断除一些害他之事的。尤其是像这个比丘的戒律，他断除了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话就说害他之事，所以他的这个受持的这个戒律是很圆满的。他受持的戒律很圆满，他得到的这个福报也就大。所以说他获得这个证悟的这个机会也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巨大，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针对在家修行者来讲，佛陀也很慈悲。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够守护圆满的五戒，像这样你可以守护一条戒律啊，两条戒律啊等等。虽然从某些角度来讲呢是有开许呢比较放松的，但是从获得功德啊，从就是说是获得福报啊，获得功德，从这个获得证悟的这个侧面来讲，它就慢了。他就慢，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里面呢，真正别解脱戒的是断除一切害他之事，主要呢是以身语啊，主要是身啊，就是说身三语事，断除身三语事恶行的这样一种戒律，叫严禁恶行啊。他就说对于一切的恶行呢，就是不能做，在戒律当中已经遮止了啊，这个是不能做的。然后呢，还就是欲界所设的一种戒律，就是在这个颂词当中承许其为有色法。那么就承许其为有色，其实呢，这种戒律是欲界所设。啊，下面还要讲为什么不是这样一种这个色界啊？为什么不是这个啊？其他的这个超越三界的戒律，一定是欲界所设，是这样的，因为它是生于所表示的一种这个戒律的本体的缘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上面讲了三种，还有呢就是说关键问题，大师上在此处也是讲，既然我们自己要得到别解脱戒，必须是要有出离心。那么如果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没有出离心，那能不能够得到别解脱戒律呢？那么这个问题以前我们也分析过，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专门呢针对这个问题啊做一分析。那么就是说很多出家人他在出家受戒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居士他自己在发心受这个别解脱戒，受五戒的时候，他内心当中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呢？啊，真的有些时候来讲呢，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出离心呢，的确刚刚开始学佛皈依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还不懂啊，出离心的意义，或者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还没通过长时间的修行，内心当中还有点畏惧啊，不敢啊手持这样一种戒律。是的，要么就是这个善愿，要么就是就位相应，后世能够得到善趣的这些人生呢、啊，得到这些大的福报，但是呢，没办法获得解脱。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努力的来，就是说是这个引起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出离心，这方面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说有些就是说人呢，他在世间当中阅历很多，阅历很多，受的苦也很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内心当中的出离心已经比较强了，他已经知道这个人整个人生呢、啊、或者整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 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下一次还要流转，还在轮回当中漂流，所以需要漂流，所以整个轮回呢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他那天当中呢，可能虽然没有真正的专门去观修过这些释迦行啊等等，但的的确确他对解脱的这个兴趣非常非常的强烈。这个时候呢，就有出离心呢，那这个戒体就会变成比较的戒律。有些时候是通过这个上师的加持，上师加持，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祈祷上师啊，或者修上师瑜伽，得到这个上师的加持，本尊加持之后呢。这个也可以在内心当中呢产生这个出离心。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修持释迦行啊，通过修持释迦行，真正的看破今生呢后世的这个轮回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引发一种出离心。不管怎么样呢，就从什么方法，反正我们自己都要来引发内心当中的出离心。这样的话，就是戒体就可以转变成毕解脱。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一百页第三段这个原文。因为别解脱戒由出离心产生，也只遣除了外道戒律，因为断除损坏他众之事而遣除了中间律仪，因为是欲界所摄而遣除了禅定戒与无漏戒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首先呢这段话也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就是说是别解脱戒它是以出离心产生的，所以说呢叫不是为了追求后世的安乐，因此说遣除了外道戒。外道呢他在守戒律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外道的戒还是很严格的，他是不是也不能够伤害众生啊等等。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外道他没有整个这个超越轮回的出离心。外道就首先呢要不然就为了后世升天呢或者有时得到梵天的这个果位或者成为梵天的眷属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心引发的去受戒，所以说呢他就说没办法成为真正的解脱的因。但是呢别解脱戒呢一定是就是说遍观整个三界没有意义包括梵天在内的这样的天界没有意义。然后呢他想从整个的三界烦恼当中处理这样一种意义的引发的，所以说绝对是遣除了外道的戒律，这些当中不可能是存在外道戒律的戒体。还有呢因为断除损害他众之事而遣除了中间律仪。中间律仪，那么这个中间律仪怎么理解呢？那么所谓的这个戒律呢它分了三种，一种叫做这个一种叫做善戒第二种叫做恶戒，第三种叫做这个中间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所谓的善戒呢比如说自己呢发誓发誓修善法，或者自己发誓断除杀生偷盗邪淫等等。那么这内心当中发了一个很强的誓愿，当内心当中发了很强的誓愿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一种这个善的戒得到一种善的戒。那么这个善的戒呢，戒呢就是说随着自己发愿时间嘛，如果自己是净行受，那么自己会在净行受之间在乃至于自己生命存在之间呢存在这个戒律，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这个戒律破了比如说自己破了这个戒律了，像这样这个戒体也不会存在了。所以这个善戒呢是通过自己这个发誓发誓就是说长时间的修善法引发的一种戒体，这个叫做善戒。恶戒呢就是说有些就是有些这个家族事业尤其是印度呢，他就说他的这个事业是家族事业，所以说你的祖辈是比如说你的祖辈都是杀猪的然后呢就是说你的下一辈呢也是必须要继承这个行业。他们在印度在古代呢是不允许这样一种随便转行的，随便转业是不行的比如说你是杀猪的，你必须一直做杀猪，你不能就去改行做其他的。所以说很多出生在这种家庭的人，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说耳闻目染，他就知道这个自己家是做这个的。然后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真正的去接替父亲的工作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有一种誓愿从现在开始我终于开始就说是去接手这个家庭当中的杀猪的事情了。这个时候呢，他当发了这个愿的时候呢，内心当中就得到一种恶戒这个内心当中有一种恶的戒的戒体，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恶戒的戒体乃至于你自己，有些时候这个屠夫他如果有了这个戒体的话即便是有些时候他没有在杀猪，没有在造业，他有的是在修善法，那么这个戒体还是存在，他还是在起作用，还是在增长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戒叫做恶戒。那么这个呢，善戒和恶戒都是比较长期的比较长期的这个善戒和恶戒。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中戒，那么中戒呢其实就是讲短时间的时间比较短时间比较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短时间当中他比如说他发愿100天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放生，这样就发愿100天当中放生，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个内心当中就产生了一种中戒这个是善的中的这个善的中戒。然后比如说发愿100天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杀生 像这样的话他就内心当中得到一种一百天而引发的一种这个恶的中介，时间一过他这个戒律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善戒恶戒和中戒，那么因为他是完全断除害他的啊，完全断除损害他众的事，所以说遣除了这个中间的律仪。中间的律仪其实就是说既可以是善也可以是恶，像这样的话称之为这个中间律仪。而且呢它也不是这个啊，这个是别解脱戒律的，它也没有这个短期的，它都是进行受，所有的别解脱戒都是进行受。实际上除了有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八关斋有的时候算别解脱，有的时候不算别解脱，这样。所以说呢就是基本上绝大多数的这个别解脱戒的戒体呢它必须都是要进行受的，它没有说是这个两三年啊等等，这个是没有。所以说既然它是长时间手持的一种戒律，它一定是遣除了中间戒的。因为是欲界所摄而遣除了禅定界与无漏界，那么这里面还有一种禅定界，还有一种无漏界，是这样的。那么禅定界是什么呢？禅定界是说当你安住在一禅乃至于四禅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心中呢自然得到一种禅定的界体，那么这个禅定的界体呢自然而然能够止恶防非，这个方面就叫做禅定界。无漏界呢当然就圣者他已经获得了这个圣者果位之后，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无漏的界体。所以说禅定界它是属于色界所摄的，无漏界是超三界的，是这样，它不是三界任何一界所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别解脱戒律，它因为是欲界当中所摄的一个戒律的缘故，而且有些时候呢它以这个戒律的这个所依啊，别解脱所依它也需要是这个人身，有时候天界的身体啊有不是圆满的别解脱戒的所依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因为是欲界所摄，所以说根本不是禅定界也不是无漏界。然后下面呢就是这个下面这一段讲，有部中认为啊，下面这个这一段当中第一行，有部中认为别解脱戒实际是身体和语言产生的。那么在这个小乘当中的有部派有部中他认为，实际上呢别解脱戒律呢其实是通过身体和语言产生。那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就是说是身体和语言，有上师传戒的上师方面的身体和语言，还有自己的方面的这样一种身体和语言。上师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弹指啊，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或者说是说这些这个这个词句让自己重复啊等等，这方面就是上师方面的声语。还有自己方面的声语呢，自己顶礼，还有呢就是说自己合掌啊，这个自己做各种手印，其实就是也包括了合掌啊等等，好像自己呢也是念诵仪轨啊、承诺啊等等，这方面呢都是在身体和语言产生的。那么最后一行啊也是原文，因此是在有表色与无表色二者的本体中产生。那么指出的有一个名词就是有表色无表色，有表色无表色在佛法当中也出现比较多，当然呢就是比较细致的介绍的话是在俱舍论当中对于这个有表色无表色呢是有一种有介绍的。那么就是说是有表色无表色二者的本体当中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看上师，但上师只需讲介绍的有表和无表。那么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就是了解无表色呢，首先要看有表色。什么叫有表？表呢就是表示表示什么呢？就是说是通过你外在的声语可以表示你内心的一种状态表示内心的状态，这个叫有表。有表的话就是可以表示有一种可以表示你内心状态的色法，这个叫做有表色。表呢那就是表示，主要是为了表示自己内心的动机，为了表示自己当时的内心安住在一种什么样一种状态，什么样一种这个动机当中，在自己的身体语言上面就可以说明，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个叫有表就可以表示的，通过外在的声音可以表示内心的一种动机的，这个叫做有表色。打比喻讲比如说自己在上师三宝面前顶礼磕头，自己呢就说是这个眼泪直流，然后身体发抖合掌顶礼，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外在的身体和语言也在念这个祈祷文等等，像这样的话就通过你外在的身体语言表示你内心当中正在安住对所顶礼对象的信心。所以内心的信心通过你的声语表现出来了，这叫有表。或者通过你外在的身体的行为表示，能够表现你内心当中正安住在一种信心的状态。或者说是反方面呢，当一个人就外表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非常暴怒就是说在这个外表当中他很愤怒，就是脸也就是说通红，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五官挪位，然后呢就是说非常就是说是他自己的这个手脚的动作非常大的时候就表示他内心当中可能是就是说是嗔心很重 啊，或者说有些就是说是从外在的这些自己的表情啊、眼神啊、语言啊等等，表示内心当中正在安住一种很强烈的贪欲。所以说这些内心当中的贪心和嗔恨，它可以通过外在的身语有所表现，可以表示出来，这个叫做有表色，它是一种色法啊，它是一种色法，这个叫有表色，就通过外在的色法可以表示内在的动机的这个词叫有表色。那么无表色呢，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啊，叫做没办法表示内心当中的动机啊，没办法表示内心当中的动机，这个叫做无表色。比如说戒体，那么这个戒体呢，当他就说是受了戒体之后呢，他的戒体就是以一种这个无表色的这种啊本体的自信存在的。所以说不管你外在，就是说你外在在放逸，比如说一个比丘，你外在在街上走路啊，你在做什么事情，通过你外在的行为能不能够表示你内心没有戒体呢？啊，这个不能表示，因为当时你在上师面前承诺的时候已经得到戒体了，这个戒体的就叫无表色。无表示通过你外在的这些行为啊语言表示不了的，没办法了知你内心当中的戒体到底存在不存在，没办法表示你的戒体啊，内在的这个戒体的这种色法，这个方面叫做无表色。所以说这个戒体呢其实是一种色法啊，它一种色，有表色一种色法，无表色也是一种色法，只不过呢这个无表色这种色法呢没办法通过外在的身语来表示出来，表示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当你受了戒之后呢，内心当中就有了戒体了，那么这个戒体的这个是一种色法的自信啊，就很微细的一种色法自信。那么这个色法自信的戒体没办法通过外在的这些行为语言啊，就是说有所表示啊。如果有所表示，当然上次讲，如果能够表示出来的话，那么就直接就看出来这个人有没有戒体，那么当然就很简单。那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有表示和无表示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有表示、无表示二者的本体当中产生什么意思呢？而在本体当中产生，就是说是有表呢，就通过就是说前面上师的身语，然后呢自己的身语，这个叫有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合起来之后呢，内心当中产生了一种无表色的戒体。所以说呢，其实就是这有表色、无表色二者的本体当中产，主要是通过有表色而产生的无表色，啊，它是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一种戒体。那么这个有些时候如果以前没接触过这些概念呢，会觉得比较复杂啊，但是这个也没什么复杂的，这个就是有部派的一种特殊观点。有部派认为戒体呢就是一种无表色啊，无表色是这样的一种，在这个戒体的本性是一种色法，而且是一种无表色啊。它如果没有遇到障碍的之间呢，一直会存在，它会这个随流啊，它会就是说存在的，哪怕是自己就说是这个昏厥了啊，或者乃至于自己安住在这些无想定当中，这个无表色的戒体呢，都仍然会存在。啊，都仍然会存在的这样。有些时候呢，自己受了戒之后呢，没有每天安住在善法当中，比如自己在散乱生贪欲啊、生嗔心啊，只要自己没有破戒，反正呢就是说是你外在在散乱的时候，它的戒体还是存在的，是吧？这个方面就称之为无表色。那么101页呢，第一段最后一句住于无表色之中啊，就连接前面嘛，因此是在有表色与无表色二者的本体中产生，住于无表色之中，它是从有表无表产生的。啊，就说是他是住在这个无表色当中，他是以无表色的本体、无表色的状态而安住的啊，是这样。那么下面引用校正《俱舍论》中云：所谓三种无表色，即戒、恶戒与中戒。戒有所谓别解脱。那么就是说，所谓三种无表色呢，第一个叫做这个善戒的无表色，第二叫恶戒的无表色，第三个叫中戒的无表色。所谓的戒呢，戒有所谓别解脱啊，下面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禅定戒与无漏戒是这样的。那么就当然此处呢，只是讲这个别解脱戒律，所以它是一种色法的自性。那么下面呢，分析三戒论，在下面两行就分析三戒论中云：声闻戒律无表色，这个沙耶班德达所造的变三戒论，分析三戒论。但这个当然讲了声闻的戒律啊，就是有部派的这个戒律程序呢，是一种是一种无表色。当然呢，就是说是不是只是有部派程序呢？要经部派有时也程序无表色，但是呢，他这个无表色呢，就经部派的程序无表色呢，像这样的话，它不是一个实有的法。啊，它可以成有这样一种这个词句，有这个概念，但是它绝对不是实有的。但是有部派当中呢，它程序这个无表色就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在这个分析三戒论当中也讲，声闻的戒律的程序呢是一种无表色啊，它是没办法表示的一种这个自性啊，无表啊，没办法表示一种自性啊，是这样的。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再看这个有部派的观点讲完之后，我们再看这个经部，所以101页的倒数第，应该是这个。第四段吧，第四倒数第二段，经部中，承认戒律 是相续变化的一种特法，这个第一行第二行嘛都有。进步方啊，进步中承认戒律是相续变化的一种特法，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进步派呢，他承许这个戒律呢，它是一种这个也算是一种无表示可以安立，但不承许是实有的，它是相续变化的一种特法。相续变化，当你就是说是受了这个具世界之后呢，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当中啊，第六意识啊，心相续上面就有了一种善的一种种子的习气，它就是随着你的心相续的变化而安立的一种这样一种自性一种特法，它的这个功德，它的功能呢，就能够止恶防非啊，就能够止恶防非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进步派他认为是一种相续，他就是认为一种相续，他就是一种善的相续。啊，尤其是安置在这个第六意识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够断除恶业的一种相续，所以说呢，就进步派认为戒律呢，它也是相续变化的，是一种特法。当你受了居士戒，你受了这个出家戒之后呢，那个相续它就是安住在一种善法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它是可以转变的一种特法。所以这个方面，进步派安立是一种戒律的本体，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中观中它主要是大乘的观点的。那么就大乘的观点是如何安立的呢？唯识宗认为最后一段，唯识宗认为别解脱戒是断除犯戒之心相续及其种子，就倒数第二行，他们的理由是：如若单单是心，就无有相续；若仅仅是习气，毁坏之因出现时也会跟随。那么就唯识宗他认为的话，别解脱戒呢，其实是断除犯戒的心相续，还有呢就是他的一种这个断除犯戒的一种种子。啊，是两种这个本体的。第一个呢，它一定是断除这个杀生、偷盗等等的一种犯戒的这个心相续，在自己的心上面安立的。还有呢，一种心相续的本体，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种子啊，它的习气、它的种子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安立心相续和它的种子呢？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如若单单是心，就无有相续了。那么如果只是安立一种心的话，那么因为它这个心的本体是无常迁灭的。他们差了差了，这个心呢都在这个无常牵灭，所以如果只是安立为心的话，那么我们是安住第一刹那你得到了戒了，你就安住这个时候有了这个戒体。但是如果单单是心没有相续呢，那他就第二刹那的这个就没有了，他因为没有安立相续的缘故，你没有安立相续的缘故，如果只是单单的就是安立一种就是断除犯戒的心，没有相续的话，那么第二刹那之后呢，他的戒体就会消失，因为他并不是心相续的缘故。所以说呢，不单单是断除犯戒的心，而且它有个相续。还有呢，若仅仅是习气毁坏之因出现时，也会跟随。那么，如果只是把戒体安立成一种习气、一种种子、一种习气，那么如果只是一种习气呢？当我们在就是说受了戒之后，有的时候如果不注意呢，它会出现毁坏这个戒体的因。那么这个毁坏戒体的因，比如说啊，就是说你受了这个居士戒当中的这个啊，就说是这个杀人那个戒律，那么这个啊就不杀生的戒律。那么如果你杀了人之后，像这样你的戒体就会毁坏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单单是习气的话，那么毁坏的因出现的时候呢，他的习气还会跟随，他的戒体还会存在，因为他的这个戒体就是习气，习气是非常细微的。啊，习气是很细微，而犯戒的因缘是很大的、很粗大的。所以说，像这样，即便是毁坏已经出现了，他的习气还会啊，就是说这个一直跟随自己的啊这样一种心相续存在，因为它是很细的种子、很细的习气的缘故。所以说，一方面呢要安立一个心相续，一方面安立它的种子。所以说呢，就像当你就说是这个犯了戒了，犯了戒之后呢，像这样你的这个戒体就会这个毁坏。啊，你的戒体就会毁坏，是从这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如果你这个没有毁坏的话，它就会一直安住在自己的相续当中，乃至于就是说自己的进行受的时候，这个别解脱戒的戒体呢，就自然而然就会消失，就会舍弃掉啊，就这样。所以说，它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的安立。下面呢，就我们看102页，中观中，中观中认为别解脱戒是断除之相应心。那么就中观宗它是显宗最高的一个宗派的，是这样。那么就中观宗认为呢，所谓的别解脱戒律啊，它是断心，它是断除的相应心。断什么心呢？就是断除恶心嘛，啊，断除恶心是这样的。啊，第三行讲入行论中云，断尽恶心时，说为戒度圆。那么所谓的这个戒律度的圆满啊，它并不是关待外境。怎么样？就是说你不去让任何众生啊，就是这个被杀害啊，任何人的东西不被偷啊，那不是这样。像这样真正的这个对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来讲，他要守护戒律、别解脱戒的本体呢，什么时候他的心当中断除了恶心，就是说 断除了杀生的心啊，就是断除了偷盗的心等等。这个时候呢，恶心断尽的时候呢，他的戒律的度啊，戒度就说是持戒波罗蜜多就已经圆满了。中观中他自己所安利的话，就是相续当中一种断恶之心，断恶的心呢，它就是一种这个，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戒体。那么中观中安利断心，他也没有安利相续啊，也没有安利什么种子啊。啊，其实呢，就是说中观中他的这个观点，身体当中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眠力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因缘而起，反正就在受戒的时候呢，你通过这些这个因缘受戒得到的戒体，戒体就安住了，乃至于就什么呢？乃至于他的犯戒的因缘，另外一种反方面的这个让戒律消失的因缘没有出现之前啊，他的戒体呢都是安住的，所以他就不需要安利啊，时有不时有啊，或者其他的很多简别不用加。反正就是因缘而起的，只要因缘合呢，就产生戒体。然后呢，如果是犯戒的因缘出现了，戒体就会毁坏。它都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利的。所以在入毒论当中呢，对这方面的这个分析啊、辨别呢，也是啊，就是说是有一些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了解了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戒律的传承，还有别解脱戒律它的这个戒体啊，它的戒体出离心色受的，然后不伤害一切众生，而且呢是欲界所设的一种无表色。啊，大概呢就从有部派的观点来讲，然后呢，如果是从这个唯识中观呢，它就是一种那个断恶的心嘛，啊，有些是生相续有种子，有些就是断恶的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啊，最后一段如是类道，佛教中，佛教中上下各派根据各自心的差别而出现了高低观点。那么如是呢，这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智部啊，在智部当中在上下各观点。那么在内道这个智部当中呢，上面的宗派、下面的宗派根据各自的一种这个各自的一种根基、意乐、接受能力的差别，然后出现了这个高低不同的观点。不管是高的观点还是低的观点，反正呢，如果说是对于戒律有一种信心啊，如理如是去守护的话，都能够得到这个守护戒律的功德，都能够得到就在戒律为基础啊，这个之上，然后呢，就是说不断累积质量走向解脱的这样特色，这方面都是相同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呢，就学习到这个地方。说人的月他们家日本不略略不在南巴西江结果了几万弄之白这边做了做了做了